Hello， 大家好，这里是4月9号到时候我记得是6。那么今天呢，接着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葡萄牙的移民政策都有哪些优势吧。其实以前说过很多哈，就包括它是可以用极低的成本进入欧盟啊，最快可以拿到护照的这么一个项目啊。但是呢，我今天还是要把它跟剩下的几个国家做一个 PK， 对吧？因为很多客人说啊，不是啊，它很贵啊，剩下的有些也可以等等的。那我今天呢，先梳理其中四个目前我们还能做的哈，就是有明确法案能拿到绿卡或者拿到护照的国家，分别是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跟马耳他。这四个国家里面的话呢，很多人会说，哎，马耳他其实也可以快速拿到护照，因为马耳他除了它的 MRVP 计划之外呢，它还有个 IIP 计划，叫 Individual Investor Program。 那么这个项目的话呢，它是可以直接给你发护照的，但是注意哈，这只是你理解的表面意思，实际执行起来它的整个流程呢要走2年左右。第一年的话呢，会批给你一张 E 卡，你要拿这张东西呢去当地待或者登录啊，至少要登录个一次吧，就你待多久无所谓，但是你得去一次。拿这个东西期满一年之后，你才能用这个满一年期的E卡呢再去换你的护照回来。所以其实整个的流程最最最快的速度啊，就从你申请到你最后拿到马耳他护照也要2年多啊，到甚至于到3年我都见过这样的一个时间。而马耳他护照呢，它不是一个投资项目，它是捐献项目，所以呢它更加的类似于那些岛国，就什么过去说的加勒比五岛国呀，什么瓦努阿图啊等等，这些它不是买东西，它是直接就是你去花钱买那本护照，对吧？它跟其他的像土耳其、希腊这种，我的钱不是专门买护照，我是买房子的，我买房子你送我一本护照，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投资移民，你投东西你得拿到回报才算投资，对吧？你要是直接买一本护照，那算什么投资移民？那是消费行为啊，对吧？那不是投资移民，你是买护照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要分开。其次呢，马耳他的这个投资额非常大，他除了要求你捐献的那65万或者70万欧元之外呢，你还得在本地有个房子，你这房子要么租要么买，那也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并且呢还要给本地的福利机构再捐一笔款，所以整个的所有费用加下来的话呢，算是超过了100万欧元的。那么你100万欧元去换一本马耳他护照，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觉得可以哈，他还是觉得划算的，但是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就这个东西是有风险的。马耳他护照在审核资金来源方面以及审核你个人资产方面是要全部披露的，这跟做美国做爱尔兰都不一样。过去做美国爱尔兰，我只要披露我投资款那一部分怎么来的就行了，但是呢马耳他不是，马耳他要求你全部申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马耳他有一个天然的拒签率啊，我们过去说过马耳他有个天然的1/4的拒签，其实不是他拒签，而是每次当他要求补材料的时候，到很后期有些申请人他也补不上来了，因为他不愿意提交，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们就会选择自动放弃，就是我 withdraw 我的这个 application， 你 withdraw 那边就当你是这个就取消了嘛。所以他投递数量跟最终批复数量当中会有一个1/4的差额，就是这么产生的。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说一下现在还呼声比较高的塞浦路斯。塞浦路斯这个国家的话呢，目前在大陆的销售啊非常差。塞浦路斯自从2018年停掉了他的护照类的申请之后啊 sorry 2000年还是2001年停掉了他护照申请之后啊，买他绿卡的客人几乎在大陆就消失了。为什么呢？首先他比希腊贵，第二呢，希腊是生根，它不是生根。那么综合起来的话呢，那所有的这些大陆居民在对比这两个国家的时候，我100%做希腊呀，对吧？塞浦路斯又贵，然后又是一个岛国，直飞航班也没有，然后学校就那么一两所都没得选，对吧？还不是生根国，我还不能去其他生根国随便飞。那这样一对比呢，大家就会自动的去选希腊了。那么塞浦路斯为什么大陆申请人少呢？除了刚才说的有希腊在呢，最关键一个原因是塞浦路斯其实它是查税的，它要看你的银行流水，它不像希腊什么都不看，对吧？希腊你只要把投资款打到我就无所谓了。 塞浦路斯的银行呢，他要做 KYC 文件调查，所以你从哪个银行汇给他钱，他是要看你那个银行的流水账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大陆居民的话就不愿意去准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流水了，因为这样会影响我的这个申请进度。而且的话呢，也确实，对吧？只要希腊一天还有，我就没必要做塞浦路斯啊。但是接下来马上就不一定了哈，因为八月份之后希腊就不能做了。那这个时候塞浦路斯会不会起死回生呢？我们到时候再看。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下，现在还剩四个多月生命周期的这个希腊。那么希腊是我觉得确实大家最近要赶紧要做，就迅速买最后一张船票要上船的人了。希腊再怎么说，它目前是欧洲最便宜，要求最宽松，上下两代都可以带的，对吧？可以上可以带父母，下面可以带子女，并且呢，可以直接。只花一点点钱就买一套住房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注意啊，你买住房不是每个地方都行的。马耳他买住房行，你还得额外捐掉10万，对吧？那额外捐掉10万是打水漂的钱啊，是消费啊。这个希腊不用，希腊所有钱就放在房子里面，对吧？我没有什么额外的太多的律师费啊，跟杂费，没有什么捐献类的东西。跟葡萄牙比起来，那好太多了，对吧？葡萄牙你得买提薪呢，买提薪你到时候去当地，你要。住的话你还得租一个房子，或者等你提薪到期了把钱拿出来再买房，对吧？那是不一样的。那么像爱尔兰也是，爱尔兰也不能买房移民，对吧？那就剩一个塞浦路斯跟你 PK， 塞浦路斯还比你贵，那你何不马上的去行动起来，赶紧先买个入场券呢，对吧？因为你希腊这个入场券它是直接能保证你全家人以后可以自由通行整个申根区啊，整个申根29国了，现在对吧？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已经加入了嘛，那这样一来的话你的活动空间会迅速的打开，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么最后呢就是葡萄牙了，其实葡萄牙最大优势还是那本护照。我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那本护照啊，葡萄牙跟希腊比，那我肯定去希腊呀，便宜一半呢，对吧？便宜一半，那我肯定选便宜的嘛。但是如果说你要加上护照这个选项的话，那葡萄牙是无与伦比的一个项目，又不需要住，没什么移民间，对吧？五年当中住35天嘛，考一个葡语 A2 已经非常轻松了。而且它的现在的新政下的等待时间，它是从你递交申请开始算的，而不是从你拿到卡开始算。也就是说，我们前期在等待申请批复的时间，通通可以算进你的等待的5年周期里面。那这样一来，我就很快就可以拿到护照了，对吧？比香港都快啊！你香港从你申请到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你得待7年呢，对不对？你这边5年就够了。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觉得就大家自己想一想啊，就对吧，你一个又快多快好省它都占了，而且它是一个投资移民项目，你的钱是可以拿回来的，全家办一个进入欧洲的身份不好吗？以后你觉得啊，葡萄牙这国家小不喜欢待了，你还可以去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对吧？你这些地方都可以去啊。然后你有了这本护照之后，你还可以办那个欧洲公民特有的 B2 签证进入瑞士啊，然后在瑞士长居。那也有很多客人现在想去瑞士，他用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把全家搬到瑞士去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它的性价比就凸显出来了。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欧盟的身份真的不单单是一个小国家给你的身份，它是整个27国给到你的一个权利，而这个权利你不要随便放弃了。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